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先知书的概论，对不对？那先知书的整个的，我们以概览的方式呢，来浏览了整个先知书的主题、文体，读先知书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我们读懂先知书？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来进入先知书的第一卷，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其实是一卷非常著名的先知书，对不对？你会发现新约的使徒们引用以赛亚书引用的特别的多。那福音书也好，或者使徒的书信也好，曾经不断的引用了以赛亚书。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以赛亚书当中关于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特别的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再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总共它有66章，对不对？内容特别的多。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切入点，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头四节的经文，然后你再去看以赛亚书第二章头四节的经文，其实我会觉得这两章的前面的头四五节的经文几乎就是以赛亚书的两个不同的引言和导论，因为这两段经文分别代表了以赛亚书当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章的1到4节，它代表的其实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审判的信息。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耶和华说，养育儿女，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子，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是第一章的1到4节的经文，这个其实是责备的信息，对不对？审判的信息，它是其实是在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以色列人的罪恶，对不对？罪孽深重。那接下来的第2章的1到4节呢，第二章的1到4节，或者说1到5节呢，它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场景。他怎么说呢？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立定，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并且有一段特别著名的经文说，他要将刀打成什么？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段话几乎描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对不对？如果前一段话描述的是责备、审判、罪恶，指责他们犯罪的事实，这段描述的是什么？前面描述的是以色列的悖逆犯罪，令神忧伤，需要被审判，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一段描述的却是未来的盼望，对不对？圣洁荣耀，那个新耶路撒冷，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整个的和平繁荣，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眷顾他们的景象，对不对？所以这两段经文其实就是以赛亚书的两个预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到39章其实就是第一章的1到4节的具体的呈现，就是上帝审判的消息。然后40到66章其实就是第二章1到5节的具体的呈现，就是上帝拯救的盼望。所以以赛亚书你仔细去读的话，它很明显的有这一个两部分，审判的信息，拯救的盼望。那并且呢，你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儿， 以赛亚书几乎超过 95% 以上的篇幅全部都是什么文体啊？诗歌文体，对不对？可能95都还说低了，几乎全部都是诗歌文体，对吧？啊，那所以呢，你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上一次讲到先知概论的时候，我们曾经提醒大家哈，先知书通常怎么看呢？往后看和往前看，对不对？那问大家，1到39章是往哪看？就是往后看，对不对？1到39章其实是往后看。什么叫往后看？就是以赛亚在那里回顾摩西五经，回顾上帝的律法，因为在那里上这群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犯罪作恶，悖逆神，违背神的律法，离弃神，就是往后看看摩西五经的时候，说他们是啊悖逆神，拜偶像，强暴，不公义，不信神，骄傲，离弃神，依靠列国，这都是他们的罪，对不对？这么多的罪是怎么表明出来的呢？是透过往后看来表明出来的。因为往后看的时候，就看见了律法的标准，就看见了上帝律法的标准，上帝曾经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救恩的事实，对不对？你想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救恩的事实，是不是应该回应这个救恩？但他们没有回应，当然就是犯罪了。那在西乃山颁布的圣洁公义的律法，是不是应该遵循这个圣洁公义的律法？他们没有遵循，是不是就是犯罪了？上帝与他们立约，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不信神，拜偶像，依靠列国，是不是就是犯罪了？所以你会发现呢，首先以赛亚书往后看，所以往后看的意思是什么？他先解释和应用摩西五经，特别是摩西五经当中的救恩的事实和那个律法。那无论往后看还是往前看，我们都可以问几个问题，帮助我们来理解以赛亚书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内容是什么？那1到39章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审判的信息，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内容。那这段经文关于这个的内容，它是怎样的一个性质呢？这个性质其实是一个审判和责备的性质，对不对？好，那作者使用了什么文体呢？诗歌的文体。那作者是在往后看还是往前看呢？作者在往后看，回顾摩西五经。所以我们这样一梳理的话呢，你会发现哦，原来1到39章整体的脉络都是审判的信息，都是他们犯罪拒绝神，拜偶像，悖逆神的对他们的责备，都是回顾摩西五经。然后呢，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四个问题再问到那个后面的27章的经文，就是40章到66章。那那一段经文的那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未来的救赎和盼望，对不对？那里发出的话是什么样的性质呢？是跟救恩和应许相关的性质，对不对？那里使用的什么文体？诗歌文体。那作者是在往后看还是往前看呢？40到66章是在往前看，看到未来的盼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以赛亚书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他往后看就看见人的罪，往前看就看见神的应许。在人的罪与神的应许中间，其实就是上帝不断的在用他自己的话提醒人悔改，依靠神。就是那往后看的那一个人的罪，人如何回应自己的罪呢？唯一的方式就是什么？悔改，对不对？往前看，说上帝应许的事实，人如何回应上帝的应许呢？唯一的回应的方式是什么？相信，对不对？对应许来讲是相信，对自己的罪来讲是悔改。所以威斯敏特大小要领问答都在告诉我们说，由于救恩相伴的两个美德叫什么？信心和悔改，对不对？ 所以信心和悔改太重要了，这个就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哦，我的意思，这个不是信你的信心和悔改导致了救恩哈，是上帝的这个救恩必然要引起我们的信心和悔改，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整个以赛亚书都在讲神的救恩，请注意，连前面的责备的信息都是在讲神的救恩，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哦，抱歉，我不是在这里讲的以赛亚书哈。那我在恩约讲的以赛亚书的时候，如果你听了的话，你会记得说七到九章有一婴孩赐给我们，对不对？请注意，有一婴孩赐给我们，那个是审夹杂在审判的信息当中赐下这个救恩的，对不对？那你如果看到五十三章的时候说耶和华的义仆，对不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的一个义仆，所以呢，那个是在应许的盼望当中盼望的弥赛亚，他依然是救恩，对不对？所以整个以赛亚书在传讲神的救恩，但是人回应这个救恩的方式只有两个，悔改和信心，悔改和信靠。但你会发现，关于以赛亚指责人的罪的时候，以色列人整体的回应是不是全国性的统一的悔改？是不是？啊，不是哈，这个可以非常肯定的回答，在不论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还是以西结还是但以理，任何一个先知的时代，他们传讲了神的话语，通常都不是全国性的一个统一的悔改复兴的场景啊，通常都是拿石头打死他们的场景，对不对？啊，就是他不悔改，并且我忘记上次有没有讲到，先知的话越尖锐越有力量越有能力，他们就越不悔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到让他们接受不了，只能拿石头打死他们。所以，但是你知道，当先知的话如此的尖锐有力量的传讲的时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真正的让人看见说，哦，原来我的罪那么的大。请注意，不传讲的时候没意识到自己的罪那么大。第二呢，我明明听见了这个话，但是我却不悔改，这个罪就更大，对不对？就是第一，你的罪如此的大，所以你需要悔改。第二，你听见了责备的信息却不悔改，就表明这个罪更大。并且呢，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那这个就更深的往下看见自己的无用败坏糟糕不配，对不对？你知道先知是一浪推一浪的，不断的递进的，让人看见在自我里面半点出路都没有，到第三十九章的时候已经到了最低谷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基督信仰跟世俗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它不断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不行，但是从四十章开始那一个的转折，就知道说，哦，原来确确实实我们不行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恰恰导致让我们需要真实的更深度的悔改。但是接下来连我们的悔改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悔改了上帝救赎我们，那是因为上帝恩待我们赐下那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然后接下来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你会发现另外一个转折性的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救恩和应许临到了不配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叫瞎眼的得看见，受压的得自由，领被囚的出监牢。他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这个叫福音。为什么？如果你不看见自己是瞎眼的被囚的贫穷的，你就不需要这个福音，对不对？因为他可以让瞎的看见，对一个能看见的人不屑一顾，你能让瞎子看见，但我能看见，所以我不需要你，对不对？所以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如果你们瞎了你们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怎么样？还在，自以为自己能看见，所以罪还在。所以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真的就是 他去摸大麻风，大麻风就洁净了。请问大麻风是不是以色列 社群当中最贫乏的那一类人？是的，连家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他贫乏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需要老远的就喊他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什么？因为大麻风是会传染的，它不仅仅是与家人隔绝，与社会隔绝，与这个人的与整个工作隔绝，他也不可能工作，他也不可能谋生，他只能做乞丐。大麻风，对不对？然后耶稣伸手摸他，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那些最不配、最污秽、最糟糕的人生命当中施行了这个拯救和这个转折。这个其实就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瞎子、瘸子、大麻风、妓女、税吏，各位，基本上就是黑五类，对不对？基本上就是最低贱的人了，对不对？当然你说税吏人家有钱，但是道德上被人家指指点点呀，就为富不仁啊。那妓女就更不用说了，那在古代社会，特别是犹太社会，那简直是最糟糕的人，对不对？那这些人耶稣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一直在思想哈，你知道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很难信主？福音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很难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是的，不需要，因为他们太优秀了，他们太棒了，他们遵行了律法，他们一切都表现的是一个三好学生。所以如果我是一个三好学生，我为什么需要你的怜悯呢？你的怜悯会羞辱我，对不对？你说你怜悯我，凭什么我那么的好你还怜悯我？所以这个怜悯就会羞辱他呀。但是一个真正口渴的人，一个真正绝望的人，一个真正一点出路的没有的人，那个怜悯对他来讲是什么？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会降服他的心的。所以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你需不需要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最大的区别在于你认不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怜悯，对不对？问题是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同样需要怜悯，对不对？他们当然需要，因为他们的罪一点不比税吏、妓女和罪人小，但是他们不认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经过以赛亚书第一章到三十九章的洗礼。但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大麻风的，他们其实正处在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的那个光景当中，绝望、无助、罪恶、败坏、无能，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是他们可以发生转折的开始。你会发现信仰真的是如此的宝贵。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结构了，对不对？所以这两段经文，一章的一到四节，二章的一到五节，其实就代表了以赛亚书的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说也代表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来讲，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常常处在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的光景当中，我们也常常处在以赛亚书的四十到六十六章的光景当中，就每一个人都会，每一个人都会。那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一到三十九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四十到六十六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神的义。是的，自己的罪和神的义。可惜哈，通常来讲不在福音当中的生命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给颠倒过来了，就是认识自己的义，认识神的亏欠啊，就抱怨神，就是觉得神你太差劲了，对不对？你到现在还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哦，不是的。所以一到三十九章呢，其实集中体现了悖逆的百姓的罪恶的光景，其实是先知以赛亚对着当时的人说的话啊，大概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以赛亚可能对着当时的就是周围的人，那些认识他的人就开始说这些话。通常来讲，哎，各位，我发现当代的灵恩运动、当代的成功神学、当代的世俗化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特点吗？就是对着自己周围的弟兄姊妹说的通常都是那些什么样的话？打鸡血的话，心灵鸡汤的话，激励的，说你最棒的话，张弟兄你太棒了，你太好了，你太行了。但是呢，他们呢对着与他们不相干的另外一群人呢说的却是责备的话，批评的话。哦，这个正好反了，对不对？按照先知以赛亚的角度来讲哈，他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你周围的人，当代的人，跟你关系最近的人，你主要要说一到三十九章的话。请注意，四十到六十六章的话是什么？是未来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就是将来的以色列。可将来的以色列好话都轮不到我们，坏话都说到我们的身上了。因为那是未来发生的，对不对？那是将来上帝要成就的。那是可能是我们的重分，我们的分子几百年之后的人会临到那个救恩和盼望的，对不对？哦，这个先知的工作就看起来很艰难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想说对当代的此时此刻的人说好话，然后呢对于离我们时代远的，无论是过去远还是将来远的，我们说点坏话没问题的，对不对？反正他也不会拿石头打死我们。哦，各位，这个就恰恰陷入到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的光景。法利赛人怎么说他？耶稣怎么说他们？说你们修饰先知的什么坟墓？但是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杀的呢？然后现在你们又要杀害什么先知的主了，对不对？所以人们的特点就是说，当代的先知不太受待见，但是只要这个先知死了就开始为他修坟墓。因为死了就发现说，哇，真是忠心良善爱主的好仆人。但是又起来一个忠心良善爱主的好仆人再把他打死。中间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很难真正的听他当代的话，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四十到六十六章呢，作者其实不再继续的论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罪恶，他开始论到将来耶路撒冷会成就的盼望。从表面上来看，是的，他说呢，其实犹大、耶路撒冷会被掳流亡到巴比伦。但是我们知道，我上次也讲到哈，先知书呢有一种多重的应验，对不对？其实被掳流亡到巴比伦只是31到39章的结果，但是被掳流亡到巴比伦之后呢，他说呢，幕后的耶路撒冷会怎么样？会重建。幕后的圣殿会怎么样？会重建。这殿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幕后的以色列会复兴。多说一句哈，先知无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说幕后的殿的荣耀、幕后的耶路撒冷、幕后的整个以色列的复兴，请问他们这个话应验了没有？是的，应验了。在某个角度来讲，被掳归回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一部分了，对不对？他们重建了圣殿了。但是你突然发现被掳归回的那个复兴、那个重建、那个复兴运动好像看起来太怎么样，太小了，对不对？于是至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当他被举起来就吸引什么万民，当他被十字架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他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于是天下万国的人都怎么样，都在那里听福音，因为使徒们用他们能听得懂的乡谈来谈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说万国都要在这城中怎么样行走，然后羔羊的光来光照他们。确确实实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啊，是分阶段应验的，是或者说就叫多重应验的。第一，应验在了七十年之后的被掳归回，这是第一重的应验。 第二，应验在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所做所行的事情，这是第二层的应验。第三，应验在了将来启示录神的国度完全的降临的那一刻，这是第三层的应验，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这个是可能是难度的原因之一，对不对？难度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是这表明什么呀？这表明神话语的丰富和奥秘，对不对？这表明神的话语太丰富了，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在所罗巴伯的时代，撒迦利亚哈该的时代，他们以为说贝鲁归回就是应验了，但是你会发现原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应验等着他们。在耶稣的时代，我们以为说哦，这个耶路撒冷天下万国的人去听福音，这就是应验了，然后我发现启示录还有一个更全宇宙的应验等着我们，对不对？哇、哦，神的话语实在的丰富。那我们看这些丰富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以赛亚说神将来会完完全全的把他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因为神将来会怎么样？会更新整个宇宙，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其中组成的是谁？组成新天新地的成员呢？那圣经说是以色列的什么渔民。请注意这个渔民的概念，第一重的应验就是所罗巴伯时代、尼希米时代、以斯拉时代被掳归回的这群人叫渔民，对不对？那第二重的概念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一群什么，这一群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与整个世界万国比起来就是一群渔民，对不对？第三重就是启示录当中万国万族万民万息万口的那一个24长老代表的144000的羔羊，144000印记的代表的整个上帝的选民所代表的渔民，对不对？你会发现渔民的概念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让我们看见哇，原来上帝在这其中不断的透过那一个福音的扩展，请注意不是血缘的扩展。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法利赛人之所以误解这个信仰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以为这个渔民的概念是一个血缘的概念，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的这个概念。后来你发现说其实不是血缘的概念，而是福音的概念，就是一同领受这道的人就会被称为什么？渔民。是的，一同领受神道的人。什么叫渔民呢？哦，这个鱼不是愚昧的鱼，是鱼下的鱼哈，就是从上帝从万国当中拣选出来的这一群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上帝愤怒的烈火留下来的那一群人，其实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哇，你知道这一个帮助我们来理解那一个救恩的脉络。我多说一点哈，其实跟这个关系不太大，但是我想多说一点，从创世纪开始渔民的概念就一直的这样发展下去的。你会发现亚当有几个儿子，该隐和亚伯，那该隐其实就是怎么样被审判的族类，那亚伯当然殉道了，但是亚伯的弟弟赛特却代表了一个渔民的概念，对不对？那所以呢，神的儿子、人的儿子的这样一个区别。然后大洪水又是这样的，大洪水余下了几个八口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个普世当中的渔民，就是这八口，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当大洪水之后，这个当这个巴别塔的事件之后，各族各国都随着宗派、宗族、邦国、立国，然后人就又开始怎么样犯罪堕落，于是上帝在天下万国当中拣选了谁呀？亚伯拉罕，这就是渔民的概念，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雅各，雅各生12支派，那从整个被毁灭的埃及当中招出他的儿子来，是不是又是一个渔民的概念？是啊，当然的，因为你必须知道说，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和所有的埃及人都配得最后的那个时代，但是因着羔羊的血的缘故，那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意思是他家该杀，但是不杀的原因是羔羊替他们被杀。所以你看，出了埃及的这一群人就是渔民，对不对？ 然后出了埃及进了迦南 这群人，当然他们在迦南建立他们的邦国，他们在迦南敬拜上帝，他们在迦南这个一同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照常的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日子，对不对？是的，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于是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但是有没有渔民呢？有，70年之后有渔民回归了，对不对？回归了。但回归了之后，你知道过不了多少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糟心事，对不对？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大整个犹大人，整个的犹太社会，基本上 99% 的人拒绝耶稣，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 99% 的人拒绝耶稣，但是上帝拣选了税吏，拣选了渔夫，拣选了人所看不看重的，这是不是一个渔民的概念呢？同样是的。而你会发现哈，真的是整本圣经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上帝所做的其实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啊，虽然我们不配，但上帝却如此的成就。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那整本以赛亚书当中被反复出现的一些的主题哈。那第一个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洁。是的，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呢，上帝不断的告诉我们关于圣洁这件事情，就是神是圣洁独一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你知道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圣者、圣哉、圣出现了几十次。那为什么以赛亚对神的圣洁有如此强烈的回应呢？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知道了，就是第六章的一节到三节，我来为你们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以赛亚被呼召出来的那一天就特别的，其实是被上帝的圣洁呼召出来的，对不对？哎，各位，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好幽默也好讽刺。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出来呼召，上帝用他的圣洁来呼召以赛亚的时候，正是以色列百姓最犯罪污秽败坏的时候。在一个整个犯罪污秽败坏的国度当中，上帝用圣洁呼召他的仆人以赛亚，上帝很幽默，对不对？并且你知道，按以赛亚自己的话说，其实以赛亚也不是多么高尚的一个人。因为以赛亚怎么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哇，你说这个福音怎么传？这个事工怎么干？这个教会怎么建？你呼召嘛，你呼召出来个好一点的，就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最美的、最好的，大家都服嘛，对不对？你呼召出来一个跟我们也差不多的，但是你知道，这才真正显明上帝的恩典是恩典，这才真正显明我以赛亚不是靠着自己道德品质高来服侍上帝的，他是靠着上帝的赦免来服侍上帝的。为什么？因为天使拿着那个火炭就怎么样，沾了他的口，他就洁净了。他服侍的源头力量是靠着上帝的赦免。所以我要特别勉励各位同工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请注意，我们在家里服侍家人，我们在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小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先要成为一个悔改的人，经历上帝赦免的人。真正力量的源泉在那里，因为上帝的赦免，因为那一个上帝的恩典怜悯，是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传讲给人，把人带到上帝的恩典、赦免和怜悯之下，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力量的啊。所以以赛亚蒙召是这样子。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关于圣洁的这个概念。圣洁是一个非常在圣经当中哈，是一个意思非常丰富的一个词。它的 它的原文哈，就是在那个字根上的原文呢，有这样一个意思，叫做切。哎，什么叫，为什么叫切呢？就切，切割，切开的意思。有可能，很多解经家认为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出自利未记，因为利未记要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物切开切割嘛。但你知道，献祭是圣洁的事，是关于圣洁的事。为什么献祭是关于圣洁的事？因为献祭是有罪的人借着这个祭物，他的罪被赦免，被遮盖，他的罪被这个祭物的血所洁净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所以切开切割。所以呢，你就发现了，圣洁不是说你里面的品质，对不对？圣洁是外在于你的，加给你的东西，对不对？哦，这个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切割和切开。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会发一个这个扩展出来的词汇，比如说分别为圣，对不对？分别为圣。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应用了，就是说你不同流合污，你不跟罪恶同伙，你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你不效法罪恶的样式，这个就是圣洁的表达，对不对？这个就是分别为圣。那圣洁有一个延伸的意思哈，既然是切割、分割、分开的意思，它还有一个延伸的意思，叫做不可接近。为什么是不可接近哈？很简单，你发现在旧约利未记献祭当中，所有的祭物哪一个部分怎么用，绝对是上帝自己决定的，对不对？是不是说该献给上帝的人可以吃，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该烧在坛上的就绝对要烧在坛上，该人吃的人才能吃，对不对？这就是不可接近的意思。不可接近，我这么说吧，就是属于上帝的就永远属于上帝，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去从那里来夺过来。所以这意味着创造者那一位上帝与被造者与他们子民之间的那个本质的差别。你知道神的属性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叫什么？叫圣洁，对不对？所以呢，圣洁彰显的是上帝的独一，上帝的独特，上帝的神圣，上帝的超越，他跟所有的被造物都不一样。换句话说，我这样说吧，这一个圣洁其实就是一个本质的差异，就在存在的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还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差异。请注意哈，今天很多时候可能中国人理解圣洁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印象是先从道德层次上、道德水平上、道德程度上来理解圣洁。哎，这个人比较圣洁，那个人不太圣洁。当然圣洁包含这个意思，但是在最本质上首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永远都是第二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是在本质上、在存在上、在那个本质上的差异，就是创造的上帝与被造的人之间的差异。所以圣洁意味着上帝有绝对的神圣性和完美性。好，那上帝的圣洁，我讲完了上帝的圣洁，那么请问跟我们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要问这些问题，对不对？请注意，当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时候，不是指的我们自身内在多么的独特。当我们说我们的圣洁的时候，请注意，整本圣经都是这个脉络，就是上帝是圣洁的，这是本质的，我们是圣洁的，这是因着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圣经怎么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哎，这个是在哪，在怎么一个关系当中呢？所以我们的圣洁在于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内在的本质上说我就天生是一个圣洁的人。不不不，我们在于那一个与上帝的关系，在于是否被上帝赦免，在于是否被上帝这个怜悯，在于是否被上帝分别出来，在于是否侍奉上帝为上帝所用。那么一个被上帝拣选赦免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 圣洁的人，一个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一个人就是圣洁的人。所有东西拿来用来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圣的。所有东西拿来为上帝所用的时候，它就是神圣的。所以你会发现旧约立位记坛说是圣的，那个不就是金子做的吗？有什么圣？约柜说是圣的，不就是用金子做的吗？为什么圣？法版是圣的，那不就是石头做的吗？为什么圣？请注意，石头还是石头，金子还是金子，但是他们因着自己这一块石头，这一块金子跟万石头和万金子都不太一样了。因为上帝把这块石头从万石头当中拣选出来，把这块金子从万金子当中拣选出来，特别的用来写上这个律法，做成约柜，那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它被上帝征用了，被上帝使用了，被上帝拣选了，被上帝分别了，所以它就是圣的。所以你看我们跟隔壁老王有什么差距？但是因为你被上帝从各种隔壁老王中间拣选出来，给提出来，给招出来，所以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对不对？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圣洁在于什么？在于与神的关系，在于与神的关系啊。而圣洁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上帝之外，我们自身里面没有这种特殊的性质。请注意哈，在上帝之外，我们自身里面没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是一个在上帝之内，因着上帝的赦免、拣选、恩典、怜悯之后，我们才开始跟随上帝、效法上帝、顺服上帝、学习上帝，我们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所以请注意，人本身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圣洁的要求。我的意思是说，不信主之前达不到，信主之后你也达不到。就人本身哈，信主之后你也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不要以为说信耶稣是靠上帝，从此信完耶稣成圣就看你有多大本事了啊！就师父领进门，成圣靠个人。哦，不，错了，不是的。耶稣领进门，成圣也是靠耶稣，因为保罗说了嘛，你们靠圣灵称义，也靠圣灵什么？成圣。是的，是的。所以因为圣洁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概念，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概念，他被上帝征用，被上帝分别，就是圣洁。人的圣洁观，请注意，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我需要多说一点这一个哈，中国儒家文化当中，在这一点骨癌这种癌症骨子里的深入，人的圣洁观不是说为了让我显得高人一等，比你更强，为了让我显得更优秀，为了让我显得比你强，所以我要圣洁。你要儒家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三六九等的人，不不不，如果你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追求圣洁，那么你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对不对？因为心思坏了嘛，因为心思是为了骄傲自义、自我中心嘛，对不对？但请注意，圣洁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高人一等，圣洁是为了上帝。因为我们的道德的改善，我们行好行为如何理解呢？就是让自己去侍奉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去跟那一位荣耀的上帝连接，不是使自己找到一种道德的优越感，而是为了荣耀那一位圣洁尊贵的上帝，而是为了侍奉那一位圣洁尊贵的上帝，而是跟那一位圣洁尊贵的上帝有更深的连接。哇，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圣洁的观念就会调整我们的生活，对不对？这样圣洁的观念就不是说为了我多么的优越，而是为了使上帝得荣耀啊。各位，所有 为了我多么优越，为了我多么高人一等，都是为了使自己得荣耀，对不对？至终使自己得荣耀，这条路走不下去。因为曾经文士和法利赛人想为我们趟出这条路来，后来证明失败了，对不对？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从此我们人生的方向、目的和焦点就不能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连说我要变得更好、道德更高这个目的也不能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容易成为伪君子，就容易成为假冒伪善的人。但放在上帝身上，就是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说，哦，主啊，我再一次看看你的圣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何等的污秽，我再一次看看你的荣耀的时候，我就自己觉得自己何等的卑微。主啊，求你用你的圣洁吸引我，求你使我更多的来侍奉你，那这样你就每一天更多的接近那一个圣洁的中心，对不对？所以圣洁是什么？圣洁是接近那个圣洁的中心。圣洁不是自己多么的好，因为源头在他那里。什么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被上帝分别出来，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那里与这一个堕落的、罪恶的、抵挡上帝的世界变得不再一样。这个就是分别出来，这个其实还是接近上帝的那个中心，对不对？什么叫同流合污？什么叫败坏、堕落、犯罪？不就是跟这个犯罪的、抵挡上帝的、败坏的世界越来越一样？这个就叫同流合污，对不对？但是你与那一个圣洁的、尊荣的上帝越来越去接近他，那这不就叫分别为圣吗？所以就看你接近哪一个，是接近上帝，还是接近这个与上帝为敌的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这个常常的帮助我们，因为在旧约哈，在祭祀的工作当中，你知道上帝这祭祀的工作把以色列民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对不对？分别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透过几种方式。其实上帝不是透过一种方式，是透过很多方式，比如说透过祭司体系、献祭制度把他们分别出来，对不对？那你知道旧约拜偶像的那些的所有的异教的偶像都伴随着这个道德的凶杀和这一个淫乱的关系，就是所有的异教的偶像都有这样的特点，就凶杀、强暴、这个淫乱。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民的献祭制度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要洁净身体、灵魂、祷告、进食，甚至在服饰上都是要洁净的，对不对？然后呢，除了献祭的祭司体系之外，还有一个让他们跟万民分别开来，就是什么？就是律法，对不对？他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你要知道，献祭是跟圣洁连在一起的，律法也是跟圣洁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帮助这些还有呢，就是约，透过约的方式使他们说，哦，我特特的分别你们做我的子民。好，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你发现先知一章到三十九章指责他们的罪，就是第一，他们违背了律法，所以不圣洁；第二，他们虚假的献祭、虚假的那个敬拜，对不对？所以祭司啦、那些尊贵人啦，都是如此的虚假的敬拜上帝，对不对？啊，第三，他们怎么样？被约。所以你要知道，先知指的他们的罪都是有理有据的。你看，违背律法就是不圣洁，虚假的献祭制度就是不圣洁，被约就是不圣洁，拜偶像就是不圣洁，对不对？强暴、不公义就是不圣洁。所以呢，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跟上帝的圣洁连在一起的，你违背那些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圣洁。哇，我觉得这个圣洁的概念太重要了，对不对？但是好像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讲下去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讲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分，好不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以赛亚书呢，能够看见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更深的认识神的恩典，也更深的认识神的圣洁。所以这一次我们讲了三个概念，一个是关于人的罪，一个是关于神的恩典应许盼望，第三个是关于神的圣洁，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 愿主祝福大家。